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妻子。
你的wings to fly，give me a boat that can carry to and broad shore。
很快的呢，好像就要过年了哦。那今年的台湾呢，过年呢比以前它还要早哦，就是假期也蛮长的哦，有10天哦。那不知道呢，在台湾的朋友呢，有没有打算呢要去哪里旅行哦，或者是已经安排要出国旅行了哦？因为呢，其实呢，已经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已经在台湾的人应该已经闷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解封了哦，所以呢，加上假期长，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已经安排去旅行的计划。那这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集哦，本来想说，没有想说那么快就要录这一集哦，不过呢，因为要过年了，而且呢，接下来过年之后呢，因为我就要带家人去京都哦，回京都，然后也去一些日本的一些地方旅行哦，所以想说，在出发之前呢，还是来录一下哦，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哦。那因为呢，中国大陆呢，它在1月8号也是全面解封哦，也在不再限制呢出入境哦，这是最近很多人关注的事情哦。那中国人当然也就可以自由的出国啦，然后在其他的国家当然也可以自由入境中国哦。不过因为中国的疫情在去年的，因为整个清零政策就不用之后呢，其实就整个大爆发哦。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国家跟中国之间的出入境之间都有很多规定哦。好，那就是不管怎么样了，就希望这个病毒呢能够慢慢的就是正常化，不要就是能够在对全球的影响可以越来越小哦。那因为要回京都了，然后呢，那京都因为我们已经去太多，回去太多次了哦，所以其实基本上都不会去安排行程。老实说呢，我现在去旅行也已经不是会去安排行程的人。哦，那什么叫不叫安排行程？就是说你其实不会每天要做什么，去像以前一样，就每天都要做什么都先排好。我现在基本上现在好像都不太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也不太会去买那个什么，什么时候要买什么票，什么时候要去买什么票，我去都全部把它 booking 下来。其实我现在也不太会做这种事情。其实我现在要去旅行，我就大部分就会大概隐隐约约知道说，自己可能会有一些目标，我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呢，至于哪一天要去做什么，我就不太会去安排了。然后我都是在前一天的时候才会想隔天的行程是怎么样。哦，然后但是也不会因为，如果因为有什么临时有什么事没有办法成行呢？其实我也，当然也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想去的地方，会觉得很可惜，但是其实也不太会觉得很沮丧或怎么样，就完全都是一种随缘的态度来进行旅行哦。就是我现在的旅行大概已经变这样子哦，就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带整个家人的时候，当然还会安排一下下哦。那其实对于很多计划缜密，把行程，很多人都喜欢把行程安排很丰富跟紧凑呢。其实我们这样安排其实是很随性。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浪费了蛮多的旅游时间的，因为好像，整天好像也没有去了什么地方哦。那其实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就是会把行程都排得满满的人哦。可是后来因为也发现说，因为其实你自己排得越满，自己排的行程越多越紧密，其实呢，因为这些天你都是很忙的在 进行这件事情，其实我反而会觉得一些失去了一些蛮重要的东西跟观察的。后来就发现这样子的旅行，慢慢在年纪大了之后，就已经不是我自己想要，反而呢，我会觉得旅行之间的休止符特别多。那这些休止符其实往往成为自己旅行的迷味，就能够浓厚的那种关键哦。所以呢，然后因为要回京都呢，所以有老实说，因为那么3年没有，应该不止3年了，就是3年多没有回去京都。 哦，想要待的时间，因为刚好是孩子寒假哦，那我们能够因为工作关系，其实也没有办法待很多天。那其实很想要再回去很多自己熟悉的地方，可是光是如果要去玩这些熟悉的地方，我可能就要花2、3个礼拜，哦，也不太可能哦。那但是我觉得，因为太久没回去，我基本上还是会安排一些自己很喜欢、熟悉的地方去，哦，不管是庭园，哦，不管是 Kisaden，哦，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老铺，我都会想要再去。哦，那如果说要真的要去一些还没有探访的地方呢，我觉得我心中最想的其实就是想要把前2、3年自己看过很喜欢的日剧，就是，台湾翻译就是来住京都才知道里面的去得过的店家呢，有些去过，有些我还没去过。我想要好好的再把了，想这些店家呢能够走访一遍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啦，就是但是我想以这个为小小的目标。如果这次真的有什么目标的话，那这个日剧因为它有分2019跟2022年哦，那我最近就是又把这个日剧呢重新再拿来看一次哦。
As deep can be, but not so deep as the
那我刚刚一开始放的这个音乐，跟刚刚这个音乐呢，其实就是这个《来住京都才知道》里面的一个配一个歌手，就是配乐的那个歌手的那个他的声音跟他的弹奏的音乐咯。他是日本的一个创作型歌手，叫阿苏米阿口，就是叫阿尔万寿美哦。他这个是搭配他的这个很浑厚，然后很特别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日剧里面起了一种，然后带着这种就是自由又很那种追寻那种自我的那种感觉哦，就是这声音非常非常的迷人哦。那我就是想要再把这个日剧再看一次，那我就从2019年的再看哦。其实我是看第三次的哦。哎，虽然其实这个日剧呢，很多人就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种有点带着京都的观光的意味的那个剧。哦，可是对于如果像我们没有在住京都的人，他喜欢回京，喜欢去京都，想要在京都里面，回去里面想要去感受那个京都的整个生活跟步调的人来讲，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多感触哦。因为呢，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心中还哎，即使看第三次，还是被很多片段呢，其实所打动哦，然后也能让人会想到很多自己在京都走路的时间哦，因为这个加奈其实在京都大部分都是骑脚踏车，哦，那我觉得京都最适合京都的速度就是骑脚踏车，然后更适合的其实是走路哦。那像他这个里面就是又提到了一些片段嘛，那我就稍微再简单的分享一下，比如说像这个舅舅，哦，舅舅他其实就是这个住京都的舅舅，然后他请加奈就是要去帮他去拿那个经济修复的盘子的时候，加奈就问那个舅舅说，哎，有没有办法？可不可以跟他推荐一些这个好吃的和果子店啊？哦，然后舅舅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行哦。然后加奈就一边抱怨这个舅舅很小气，一边就说算了，我用手机查就好了。然后舅舅听到马上就很反对，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要靠自己找才可以，不能什么都依赖手机，要靠自己的嗅觉跟感官去找寻。"你应该有找寻自己喜欢事物的自由。我看这一点呢，真的是戳破了现在所有人都是用手机跟 Google 来查店家跟评价的这个迷思。真的，连我们自己都是，好像就还没有去之前，就是一定要靠这个才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去那间店。那你就反而你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用自己的感官去寻找那些店家的那种自由跟那种探索的能力哦。其实慢慢你可能就失去了这种能力哦，所以难怪我们那么喜欢看《孤独的美食家》哦。你看五郎，他每次到哪个地方，都是靠自己的嗅觉、直觉来去寻找自己的店，然后发现了这些店之后，那种所带来的那种喜悦，是你用 Google 所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然后后来当然还有一段，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桥段，在我之前有分享过，就奶奶到那个古董店，画饼洞哦。那这间店我没有去过，其实我很想回京都的时候很想去，可是又觉得哎，这里面的东西会不会都很贵啊？但是又很想去看看。那江奈拿了一个奈良古坟时期的一个器物的时候呢，那个器物本身就是有受损缺角嘛，他就问那个 master，就是问那个老板，就说哎，这个都不用修复。那老板就说哎。这个受损跟缺陷也是一种美，其实不一定要修复，因为它这个就是它的样子。其实会有人特别喜欢跟欣赏这样子的美。然后呢，后来加奈又问那个老板说：“哎，你就是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开店哦？”他说他没有想到可以这样。他说他以为工作是努力去要努力让自己去喜欢的，没有想到可以反过来。那古董店的老板继续说：“因为。”因为正因为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跟东西，所以你反而会去思考很多事情，而且你会让自己不要讨厌那个喜欢工作努力的自己。所以加奈呢离开画饼店之后呢，就是为了在这个古董店这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呢，是很想感动，就是感动着，然后想，然后一直想，然后就想着说，啊，原来维持自己原来的样子，就算是受损也都没有关系吗？接着他就一路骑那个脚踏车。脚踏车呢，穿过很多京都的巷弄。我觉得这两集其实他们都骑脚踏车穿过很多京都的巷弄。其实我就觉得这一些片段是对我来讲是最迷人的，因为我在京都回京都，我自己得到最多的其实就是在这些巷弄里面散步，发现一些店家跟看到一些观察的一些所带来的感受。然后他经过上京区的这个丰瑞町一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因为这个曾经我也曾经在这附近住过，所以我大概有点了解有点熟悉哦。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生活的一个京都的住家的区域然后他就沿着下章的町通，他看到路边的小草小花，然后呢，骑车呢穿过自己的穿过自己的这些风，还有看到巷弄的这些风景，你可以感到加奈他其实有一种。没有感受的那种自由感。那后来他又走进了这个町家呢，一个古本的町家，在里面度过了一个安静的读书的那个时光。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带走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那个柳宗明写的《杂草记》，就是写杂草，就是我们平常路边看到这些杂草，有人把它写下来，告诉你说这些记载的平常都没有人会注意的杂草了。这个园艺家柳宗明呢？他就用特别的眼光呢，去观察跟感受，跟告诉你这些杂草它的美丽跟不凡。就是他也觉得说，没有一种草应该被杂了，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哦。那其实就像我们就回想起来，其实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做什么职业，不管我们是身处什么样的位置，不管我们是大人、是小孩、是老人，其实我们的存在的价值其实应该要是一样的哦。我们在阳光下面，在下雨当中，然后在黑暗、在光明当中，其实我们都应该是被尊重、被平等的哦。然后看到这些片段呢，然后就会想说，其实我们回京都，在人跟自然之间，还有在古老的这个城市的时间里面，然后在很多的巷弄穿梭间，其实往往好像都会思考，因为你会慢下来嘛。我也觉得京都的这个时间呢，你除了那个去观光的那些点之外，其实很多地方的京都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慢的哦。其实这个曾经，因为我有粉丝团，我有分享过，其实有人在问说，那台湾的这样的时间，有这样时间的地方是哪里？那很多人会觉得是台南哦。那台南我当然觉得也很棒，但我会觉得这种整个。沉静下来，整个缓慢的时间，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间整个慢下来，你真的可以亲身感到这种地方了。对我来讲，其实是台东哦。所以能够回到京都呢，我就希望能够再去感受，亲身的去感受这些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嘛，就是觉得这样很期待这些感受 那我在那个我自己的那个网站跟粉丝团体就分享了这个来住京都才知道这2年2019跟2020年版本的这一些我自己很想去的店家，我觉得要全部去是不太可能的、啊、哦，但是就是想找一些特别的店去哦，尤其是我很想要去那个金宫店哦，来去买那个手冲的滤网哦，还有烤吐司的网子。因为手冲咖啡，因为我很喜欢手冲咖啡啊。那当然就是这些咖啡里面提到这些咖啡馆，我都能希望能够再去。有些地方有些是我去过，有些是没有去过，像 Weekenders Coffee 啊，然后呢，还有那个 Coffee Union 啊，还有一些Wife and Husband 啊，然后这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店家哦。那我自己很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跟那个剧里面一样，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压穿了，自己用了个手冲咖啡。哦，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会自己带我自己的手冲的器具，到山上或是到河边散步的时候，我就会自己来冲一杯。那我很希望回京都的时候，我也一样做这个事情。那我想要去尼木神社的那个燃井去装那个京都的软水，就是地下的那个水哦，很棒的泉质，然后自己。烧了之后，自己再压船，自己来冲一杯哦，哇，觉得那感觉应该是非常非常棒哦。那有机会，大家如果今年有打算要回京都的时候呢，也欢迎参考这一个店家的这个单子哦。那我想，应该很多店家，因为很多，因为在日本，在这本这个日剧在日本上映，其实也很多人喜欢，然后很多人会去找这些店家哦。我觉得还可以按图索骥去自己找一些自己喜欢的。我觉得应该是很棒的一个回京都的一种方式哦。
Love so grows summer
too。好，那今天呢，就是以这个。来住京都才知道，因为想要回京都的，然后希望能够再借由一些自己喜欢的戏剧跟书籍，哦，让我们回京都的时候可以有更有很多的感受，可以去探访或者是去找回那个自己很熟悉的那种感觉哦。那我们今天想要朗读的这个书籍呢，其实呢，哎，我也很久没看了，以前看过，非常喜欢哦。它是一个，它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他身份蛮特别的哦。他其实他，我们知道他是作家，后来发现原来他其实是一个住在东京很有名的一个作词家，哦，叫麻生圭子哦。他在1996年的时候，随着他的老公呢定居京都了，后来他就爱上了京都的那个丁家的生活。那后来其实他们就自己住在丁家的百年的老屋里面了，然后自己修复它，然后从在这里面去感受很多京都。的一些生活的那种感受哦，那他其实在台湾出了2本书哦，一本就是比较早的，就是《东京达人游京都》哦，《京都的水火物语》哦，在台湾是2009年出版的。那另外一本呢，就是麻生圭子的《京都小巧生活》，这是2011年的哦。那我今天其实要分享的是，《京都小巧生活》的这部分哦。他的第一本书呢，在《水火物语》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个仰慕京都的东京人来介绍京都哦。那因为他很喜欢京都，在京都一开始是在京都来来去，在京都跟东京来来去去。然后这本书其实也写得很好，不过已经绝版了。他就是以水跟火来去描述这个京都的各种的，不管是祭典啊、寺院啊，或者一些生活的一些事情，他就用水跟火来做区分哦。然后呢，让我们感受这京都呢，它这个城市跟这个整个千年来发生的这些脉络所留下来的事情呢。那第二本呢，渺小的京都的小巧生活呢，它是想要透过京都的他在京都的居住跟生活的身份呢，来描绘跟观察京都的很细节的东西哦。好，那我讲一下它前言好了哦，分享一下它的前言哦。他说，在京都生活已经整整7年了。说到关于京都的好处，刚开始时还真是难以理解啊。最近我心想，也许这就是京都跟东京文化的不同吧。举个与食物有关的例子，人们常说京都是酱油， 大阪是高汤，京都则是素材。所谓素材的美味，并不是放到口中的瞬间便能感受到的，而是一边咀嚼，一边慢慢感受。啊，这真香甜啊！哦，阿妈哟，这口感真好呢。需要花时间体会的，而且接受者的心灵也需要开放，而且能够接纳。虽然前面写到来京都已经整整七年，但对我来说，刚开始的两三年是在为这开放接纳的心灵打基础。以药来比喻，这就是像是中药的疗效，但只要将自己的心灵重整一次，整个体质也会跟着改变。许多至今未曾注意过的事物，渐渐的也都看得清楚了，心中因此感到未曾有过的舒适。与其说是这种快乐，是因为了解不曾懂过的事物，还不如反过来说，这种感觉比较像是这些事物理解了我，珍惜了我。说起来很抽象似的，总之非常舒适。这本书在介绍这七年里面我所邂逅的各种美味的食物跟好东西，并不是只有资讯而已，我想把这份心中的舒适传达出来，因此衷心的书写标题的小巧生活，我寄托了许多意涵在里面，令人怜爱的、微小真实的、细腻的，大概就是这种意涵跟感触吧。稍微打个岔，建筑师科比义被称为现代建筑的旗手，为了双亲所建的家屋，就叫做日内瓦湖畔的小房子，他也不是故意谦虚。这栋房子面积只有60平方公尺，的确是小房子，但为了让年老的双亲能够舒适的接触大自然，据说科比玉随身都将这些建筑蓝图放在口袋中，自己寻找适合的土地。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小故事。我不想将自己的生活大大的宣扬，而是不足为人道也，这样才能够不耻不羞耻的生活着，抱着这样的心情写下京都带给我的小巧生活。虽然只是微薄之力，但如果让对各位读者来说能够显现出有如中药一般的疗效，那么我会非常的荣幸，并且在阅读完之后务必请您造访京都，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呢。那我就来朗读里面这个几个片段哦。那这里面的文章都蛮精炼的哦，然后也篇章篇幅也不长哦。好，那我们来分享，先分享第一个就是金帆茶哦。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金帆茶，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哦。不过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去了解金帆茶的原因是什么，看了这一个他写的我才知道哦。记得刚来京都不久的时候，附近的京都家常料理店常常端出一杯茶，让我十分感兴趣。茶的颜色呢，竟是焙茶，但味道很有特色。我心想啊，好熟悉的味道啊，像是烟草的叶子，不会吧？我靠着外子的耳朵悄悄地问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住在京都，起初他是我在京都的导游。现在这个状况颠倒过来了，喂，你这个茶味道不觉得很奇怪吗？好像烟草叶片的味道一样。我当下被他打回票，你真傻，这是京都人平常所喝的番茶，就是金番茶，就是画一个圈里面写一个茶的那一种金番茶。你说的那个是市售的宝特瓶装，只是命名一样，内容其实不一样的。京都人常说的番茶就是指这个，也有人叫它炒番茶，虽然味道很有特色，但不久之后就会上瘾的哦。所谓的金番茶，据说是将茶叶废物利用来的，像是玉露，玉露就是绿茶里面的最高的等级啦， 那抹茶就是蒸熟之后干燥而成的黏茶的，变成粉末状。一般是采取柔软的嫩叶来制作，让摘掉嫩叶的茶树继续成长之后，连枝一同砍下，并且将茎跟枝一起烹煮，一起煮，蒸煮，干燥，接着翻炒，变成了金帆茶。哦，你去那个京都的蛮多的这个店哦，都茶店都会看到。据说是如此，就连书写这段过程、制作过程都能感受到这所谓的废物利用，作业是如何繁复，这就是源自不浪费的精神吧。一提到京都，人们印象不免是典雅高级，但这都是外表靓丽的部分。平时的京都人却是简朴、不轻视细节、细微末节，而且不浪费的。在京都有句话说："粥饭隐藏在长卵帘之后。"各位是否听说过？虽然以格律上来讲字数不足，但其实这是一首川柳，哦，它是一种日本韵文的，意思就像奇缘记的时候，就算是门前立着金碧辉煌屏风的大店家，店里的人们还是以稀饭为食而已。为了不让人所见，所以才以长卵帘掩盖着。京都人拥有这样的矜持，不做无谓的虚荣，我想这就是他们与江户人以及地方土台主不一样的地方吧。话题回到金帆茶，名字冠上"金"，会让人就觉得高级纤细，这可是个陷阱啊！我想这便是京都有趣的地方，不可一以贯之。这种茶搞不好把秋天的落叶捡来混在里面，也分不出真味，真的吗？其实我从益宝堂那里听过，益宝堂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京都的很有名的老茶店哦。曾经有人拿来退货，理由是茶叶里面怎么会混了树枝，或是刚刚才开封，里面就混了干燥的枯叶。如果没有经翻查相关的知识，还真是会被吓一跳呢。外子自豪的说，也有人觉得这像是香烟的臭味或是烟熏味呢。不过，正如外子所言，只要习惯了，便会是像染病一样上瘾。我认为，尤其是在饭后饮用，特别美味。大概因为涩味淡，实在顺口，而且由于不含咖啡因，更可以安心的让病人或孩童饮用。顺带一提，200克的价钱才300日元。哦，后来当然是有比较贵一点的哦。最后，以下引我引用京都友人所言，大阪人会说京都人吝啬，但这才不是吝啬呢。与其像大阪人一样吝啬的将煎茶的茶叶不断回冲，直到像白开水一样，还不如喝浓郁的翻茶，这才是京都人日常生活的奢侈啊。那我再念一个食物的，我觉得他这里面食物写的这个片段都写得特别好。这是京都的字物哦，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哦。就是讲千美，这篇是讲千美字哦，就是一种，以那个吴京，哦，就是京都的他们一种像那个白萝卜一样的一个菜哦，然后拿来做我的那个字物哦。来京都之前，我并不知道京都的字物如此昂贵，现在知道了价钱。却觉得能够容许自己享有这种值得的奢侈。我原本就非常喜欢腌制物，对千枚子哦，就是京都的刚才讲的代表性的植物哦，就是将无精切成薄片拿去腌制哦。柚子腌白萝卜这类的完全无法克制。刚来京都的时候，我会特别开着车到那些特别钟情的店家去购买。不过想想我特别钟情的店家。这两三年跟以前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我的味觉从东京人变成了京都人了。前些日子，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位稍微年长的京都男性，他回答我："哇，这是特别，不论长到什么年纪，应该都最难忘母亲的味道。对于喜欢的口味，应该不太会改变才对啊。"我原本也是这么认为，但这究竟为什么呢？曾经从前听人家讲过，女性对于味觉比男性更能够顺应变化，大概是因为女性要随着孩子、丈夫、姑嫂来改变自己的口味吧。 京都人所谓的喜爱的腌制物是清淡口味的，原本腌制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保存食物，因此听说京都从前的腌制物盐味比现在更重，但随着现代的冰箱的普及，保存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所以腌制物也变得更有京都味。也就是说，腌制的方法成了更能够发挥蔬菜原有鲜味的做法，例如千枚字。在当地受好评的店制作出来的千枚字，其实口感并不柔软。我所喜欢的加藤顺，就是一间店名啊，一间腌制物的店的名字哦，也是如此。大概因为切得很有厚度，所以虽然是腌制物，却并不柔软，咬起来特别有口感，味道也是无精本来的味道，不会被昆布跟其他的调味料盖过去。虽然几乎没有店家不掺加味精的，但是比起我在东京百货公司买到的，的确分量少了许多。我喜欢用千枚字把热腾腾的米饭卷起来吃。有一次我在京都的友人面前这样吃，结果他一边笑一边骂我说：“你这样的吃法真的太特别了，要将千枚字切成八等份才刚好啊，切片叶片也得切碎才行啊。”其实我还有更夸张的吃法。把千枚字跟火腿肉相叠卷在一起吃，意外的非常的搭配呢。顺带一提，加藤顺的千枚字一包1000日元，当然在我家一个晚上就可以吃完一包。我也会自己捏腌制物的寿司来吃，我常常在上面放千枚字或胡瓜或茄子的米糠字。第一次吃到腌制物的寿司是十几年前在木屋町哦，就是现在的那个木屋町通哦。一间叫蓝的寿司店，之后还没有吃过比那个更好的。另外还有一间叫静味的店，有全部使用腌制物做成的迷你怀石料理。哦，这边也特别提到，像那个西利哦，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京都的制物店西利，哦，他们也有出那个制物的料，那个怀石料理哦。我也请对方教我，如果只用腌制物，要做出如此美味的料理，但有一次我用怀石料理的漆器、碗跟托盘做了午餐，请一位东京来的客人吃。喜欢法国风的这位客人似乎不太满意。首先是腌制物的寿司，接着是竹笋跟菜花腌制物所做成的像是蔬菜的综合煮物，最后是茶泡饭跟腌制物。麻生小姐，你每天都吃这样的食物吗？啊，难怪你都不会胖。啊，这明明是奢侈的腌制物啊！这时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啊。我念完两篇跟食物有关的那个片段哦，那京都的制物呢，其实我自己个人也很喜欢哦，每次就是都会带回来台湾哦。然后再分享一个就是跟季节有关的好了，因为我这次是冬天去哦，应该会碰到结分哦。那这边有一个段落就是在讲结分的哦。京都的寒冷，冷彻心扉是众所知道的。不过今年到正月的松之内，哦，松之内就是一个挂松式的一个期间了，一般就是挂到1月7号，哦，就是一个就是一般人的传统的一种仪式啦。到松之内为止，天气都很爽朗，但这个季节一过，就像是已经预定好一样，就会突然冷了起来。今天早上一醒来，明明还在房间里面，吐出来的却是白气。本来想到另外一个洗手间去，却犹豫了一阵子，很难从被窝起来。明明就已经快到结分之日了。哦，那结分日其实就是春分的意思哦。结分之日，今年还想学学京都友人的做法。在京都，随着每个家庭的不同，过节方式也都不同。京都友人家里是会用冬树的树枝串上沙丁鱼头，插在门口，听说是因为结分的鬼很怕沙丁鱼。哦，那沙丁鱼，它又称为一个，这个不知道怎么念哦，就是弱吗？还是逆哦？明明是鱼这个字，旁边再加一个弱，怎么会怕呢？不过从前我在东京的下町地区也曾经听人家这么做过，因此这是第二次感到惊讶了。既然只使用沙丁鱼头，那头身体的部分呢？当然是拿来吃了。 因此只把头挂在门口，表示这家中有沙丁鱼。带有油脂的沙丁鱼一烤就会冒烟，若打开门，味道便会扑鼻，大概只能用恐吓，大概就是用来恐吓结婚的鬼吧。至于使用冬树树枝，京都有人说，因为叶片末端的尖锐，如果鬼碰到了会很痛。原来如此。不过如果取笑结婚的鬼竟然如此弱，似乎不是一件好事啊。魔法师的杖听说也是冬树做的，这是哈利波特的国小的学生告诉我的。虽然这些事情知道了似乎也没什么用，但是还增添了我很多京都生活的趣味。不过要把沙丁鱼头夹在门口，感觉有点可怕，因此我不想这么做，我只想烤沙丁鱼。听说要用盐烤沙丁鱼，但这一定很臭吧？不过我家是丁家建筑，因此是泥土地板，天花板也很高，不需要抽风扇。但如果不开排烟的窗跟门，那么沙丁鱼的烟一定会笼罩在屋子里。我干脆就在泥土上面放烤架，先烤烤看吧。这么一来，我看不只是鬼，我看连外子都不敢进来了。京都有人的家结婚的时候还会煮麦饭，沙丁鱼配上麦饭，真是简朴的口味。看鬼那个体格，应该很贪吃吧？看了那么多简朴的菜，的确不会想靠近吧？有人的麦饭是在米当中加入四分之一的麦，由于我家的电子锅已经处理掉了，只有新热烧做成的鱼腐，因此决定用这个来煮。这么一来，撒豆驱鬼的大豆也是自己炒比较有乐趣吧？驱鬼于外，招福之内，撒豆是为了驱鬼于外，因此应该马上要关上门，要不然出去的鬼岂不都会跑回进来了吗？如上所示，京都生活的乐趣真是不少啊，而且也挺忙碌的。看来明天要去找哪里有冬树了。那这本书呢，非常非常的，它是文库本啊。那我不知道现在不知道还买了买到，应该是可以哦。非常值得大家带着看哦。然后你就会发现，京都人的那个很啰嗦哦，然后就是有很多很繁琐的东西，然后也是没有不同规矩，还有很多祭典呢，多到不行哦。你看，可是麻生圭子就会觉得以这个为乐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分享了这一小段这个跟京都的生活有关的这个文章哦。希望如果大家要回京都，也可以试试看哦，带着这个书或者是看完这本书去感受这个京都的这个感受哦。好，那除了去京都之外呢，其实因为我们还会去名古屋哦。那因为我们儿子已经上国中了，不过很喜欢念名古屋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像磁浮铁道博物馆啦，啊，还有地球博物公园。那地球博物公园里面其实还有吉普林的主题公园，然后现在就有了。哦，那也许也都会规划这些去这些地方。另外，我一直很想去的那个中山道的这个七龙马龙树哦，就是不知道今。希望这一次也可以安排造访哦，然后还有就是那边有一条岐阜县那边有一条长良川铁道哦，以前也蛮想去的，但是国铁留下来的铁道。好，那这一次旅行呢，我应该也会带着自己喜欢的树，喜欢的书哈，在旅途上面阅读。那我还不知道要选哪，但是我应该会带一本，其中一本就是那个之前曾经介绍过的，就是日出出版社出版的那个《京都吃茶记事》。好，那因为我很想要再去探访京都的一些老吃茶馆，我想带这本书去哈。哎，不知道跟那个店家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放在那边，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好，最后马上就要过年了哈，这是2003年的第一集哦，也是农历虎年的最后一集，明年就是兔年哦。那要跟大家拜一个早年哦，希望新的一年呢，大家能够哦一帆风顺哦。红兔大展哦，然后呢平平安安哦，然后也可以有想要做的事情呢，也都可以顺利的完成哦。那我们下次呢，也许就是从京都回来了，可能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声音跟一些 东西回来哦。好，新年快乐，晚安。Yeah.